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聚集，主，我们仰望你施恩宝座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以你的话语再来供应我们。我们在旧约的学习里头，主啊，这些都是我们不熟悉的文化，也是我们不熟悉的内容。主啊，若没有你的帮助，我们很难理解。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再一次光照我们，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啊，在申命记第29章。申命记第29章，申命记第29章。那么我们上次讲啊，就是整个申命记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完成了40年旷野子民的操练，然后呢，神要确立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啊。那么在第29章的时候，就这样说啊，说这是耶和华第一节啊，29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啊，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然后第二节，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啊，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仆臣仆并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他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第四节说，但耶和华到今日并没有使你们心里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是吧？然后到第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神的啊，然后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当然，神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都明白，是吧？但是在这里呢，申命记，也就是说摩西向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之后啊，使以色列人正式宣布了他们是神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神。但是在这里呢，摩西明显的告诉他们说，神并没有使你们心里完全明白啊，没有使你们心里完全明白。其实这句话很重要。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官啊，他很谦卑的跑到耶稣面前来，他说：“这个拉比，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啊，耶稣说：“律法你是知道的啊。”他说：“哪些律法啊？”耶稣就说：“哪些律法？”他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啊，耶稣就说：“好，你还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呢，这个你还要来跟从我。”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其实主耶稣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怎么得永生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神不对主耶稣，不对这个少年官说，你信我你就有永生呢？啊，这不是这么简单吗？耶稣不说啊，你说你来怎么样？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像普世人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就是让他们一心一意的去遵守律法，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 以色列人也说我能做到，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啊，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我肯定能做到，是吧？神说好，那你就做吧，是吧？然后我告诉你还有没做到的地方啊，真的做到了那些地方，他就做能得永生吗？他还是得不了，是吧？因为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加拉太书里边就说，这个律法是一个训蒙的老师啊，训蒙就是启发我们来理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用了4000年的时间啊，让人去认识，其实在律法和人自我的努力当中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要造就一颗谦卑的心有多么不容易啊，要造就一颗谦卑的心啊，有多么不容易啊！大家千万不能轻忽了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心里边内心当中，我们那个骄傲根本就没打倒，是吧？你不信吗？谁戳戳谁那个自我，你发现我们那个自我都叭就蹦起来啊！这个不得了的事儿啊！所以要把这个自我打倒，要把它和耶稣同钉十字架，说是很容易。啊，说是很容易，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儿。那我们透过来读圣经，透过以色列民的见证，首先使我们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重视，啊，然后使我们真正懂得怎样走因信称义的道路。那么为了这件事情呢，在申命记32章啊，申命记第32章，我们先从31章第24节啊，31章第24节，摩西将这个律法的将这些律法的话都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你们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镜像的。在这里我想问，以色列人是悖逆的，是应着镜像的，对吧？我们呢？我们是顺服软镜像的吗？哎，其实我们要常常真的是求主常常光照我们啊。那么我们不是这个圣经写这些东西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而是来提醒我们的啊，来光照我们的，是吧？那我们至少在心里边有一颗顺服的心，那你做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一回事，先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摩西就说了，说我今日还活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尚且如此悖逆，那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啊，然后第28节就说，你们将你们的支派的众长老、官长都聚集了来啊，在我这里，我将这些话说给你们听啊，并且呼天唤地的见证你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以手中所做的来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然后神就吩咐摩西写一首歌。啊，这个32章呢，整个就是这首歌的记录。那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正在查士师记，啊，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的第一段历史。那么我们从士师记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摩西所说的话，必全然败坏，用自己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所以我们就是前天啊。刚刚查过米迦的偶像啊，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么快，甚至于摩西的孙子就做了偶像的祭司啊，所以多么可悲啊。当时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到底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摩西把这些话都写在书上了，写完了放在约柜的旁边了啊，清清楚楚的说，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啊， 可是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有好好读。明明知道律法上的规定不可拜偶像啊，然后凡是拜偶像的，在申命记十三章里边写得非常清楚，就便那一城的人拜了偶像，把那一城的人要全部杀了，把那个城烧了，把里边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可拿不可摸啊，全部毁掉。这就可见神对偶像的忌邪有多么严重。可是这个拜偶像的事儿，它就是好像一个如影随形一样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就摆脱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虽然不一定有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心里边让上帝让路啊，他一来上帝就得让路的这种事很多，是吧？我们比属灵的原则更高的让属灵原则让步的东西很多啊，那些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它和偶像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习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光照今天啊，照亮我们今天的生活，好使我们真的预备那颗谦卑悔改的心。那么关于这个以色列人啊，要重新被掳到外邦啊，他们最后这个历史的预言，然后他们还要再回归啊等等这些的，那么这些在律法里边，在申命记里边已经写了，那么后来在众先知的书里面一直都在预言。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值得提一下啊，在众先知的书里面几乎都是在预言，就是以色列将灭亡了。因为从大先知以赛亚开始啊，到最后马拉基书，那么先知们在不同的时代里边都预言了苦难的来到啊，神的管教，神的惩罚。虽然最后这个三本小先知书是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归啊，但是仍然是见证他们的不是和他们的不是要导致的后果。但是在这个先知书里边，所有的先知书都带有盼望性啊，都带有盼望性。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的例外啊，所有的就所有的全部概括，少数的例外比方厄巴底亚书，它针对以东的预言里边几乎是没有盼望的啊，对待这些拜偶像的外邦人的那个预言里边几乎是没有提到盼望的问题。那么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先知书的信息里边一定带有盼望。这个盼望是给什么人呢？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愚民啊，不是愚民啊，剩下的民，愚民啊。也就是说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边，苦难的当中，神一直在做拣选和淘汰的工作啊，拣选和淘汰的工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选上的，不是的啊，蒙召的也不一定都选上，主耶稣自己说的，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啊。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全部都是蒙召的，那都是被神所呼召的，都是神的子民，但是不是都被选上，这里边大部分都被淘汰啊，选上的人比较少，到底多少不知道，这是神自己要把握这个数量，这个数字的。因此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信仰当中啊，我们也知道神在任何时代到今天为止仍然在做拣选与淘汰的工作啊，得救的是那些余数，对吧？经过这些患难以后，在这些患难当中能够保存下来的那一些。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保持下来 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怜悯，这是根本，但是人的回应是条件，有些人过度强调神的拣选，而忽略人在这里边的责任，我不认为那种神学思想是符合圣经的，是吧？所以最后自我欺骗，自我麻醉，自我陶醉在宗教里头，觉得我没问题了，我选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整个神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对吧？做了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神的审判也变得毫无价值，是吧？审判一定是向有主权的人来审判嘛，没有主权的对象怎么审判？是吧？所以这个我还是说这个问题啊，如果汽车超速了，罚谁呀？你不能罚汽车吗？为什么不罚汽车？因为汽车没有决定权，是吧？所以神要审判我们，表明我们不是汽车，表明我们是有决定权的，超速与不超速是由决定权的那个决定来组成，只有有决定权的才承受审判嘛，所以在这些观念里面呢，有些人就过度宣讲神的主权，而忽略人在这里边责任的，我个人认为那就离得被淘汰不远了，是用宗教麻醉自己的人，我们不接受这个东西。好，这样呢，我们就来回忆一下这个摩西五经，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旧约历史了。摩西五经在原文里边只有一卷啊，摩西五经这个原文里边只有一卷叫陀嘎啊，叫中文翻译成陀拉，陀拉的意思中文翻译成律法啊，其实它原文呢指的是指导，光在前边引啊，引路的光啊，这个诗篇里边说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这个路上的光的意思就是陀拉啊，就是一个光照，一个指引的意思。后来翻译成希腊语的时候，那么他就把它分成了五卷，然后又加上了章节啊。那么摩西五经是整卷全部66卷圣经的基础。后来我们把它分成五卷的时候，每一卷都有它的重点。那么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啊，五经第一是创世纪，是吧？然后出埃及记，然后利未记、民数记，最后是生命记。OK， 然后创世纪我们回忆一下啊，创世纪，我们讲了创世纪原文，它的题目叫起初，就是圣经的第一个字。希伯来语的这五卷分开的时候，它所用的题目都是用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实在的字，第一个实在的字，它就是连接词啊，不算，第一个实在的字就是那个它用的就是那个题目啊。那么中文呢和英文都把它，中文主要是根据英文的题目来的啊，都把它加上了自己的意思。但是创世纪明显不是英文的，英文的 Genesis 是指的开始啊，也是开始的意思。但是中文呢不知道参考了哪个原本啊，把它用这个创世纪来作为题目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想想创世纪50章经文里边重点都记载了什么呢？创世纪结束在什么时候？结束在以色列人下埃及，所以有人这样记创世纪比较容易记啊，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造了一个活人亚当， 创世纪的结束是一个死人约瑟，最后就是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啊，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所以呢，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创世纪，就是一个活人一个死人啊，这样我们就把创世纪的这个历史就涵盖在里边了。也就是说，它是从亚当到约瑟这一段历史啊，亚当到约瑟这段历史涵盖着什么呢？第一，当然就是创造世界。前三章圣经啊，创世纪前三章就是世界的来源和生命的来源，还有罪恶的来源啊，这三件事在创世纪的前三章里边记录下来了啊。哎，就是罪恶，当然罪恶就带进了死亡啊。这个前三章在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这非常重要。但是上帝只用了三章经文就把它记录出来了啊，非常的精炼啊。那么在这三章经文里边，同时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对于这个女人的后裔的预言啊，对于要用皮子给人做衣服穿的这个预表啊，这个献祭等等，这些都在创世纪的前三章里边已经都有了啊，救赎的概念在前三章里边有了。那么因为死临到了人类，这个因为生命的本质的变化，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因信称义的必要，人靠自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在创世纪的前三章的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接下来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就开始讲到早期的一点历史啊，然后就开始进入挪亚洪水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没有救恩的情况下，人是只有走向堕落，没有盼望的。所以挪亚洪水给我们看到人性的本质，同时也看到这个救恩的必要性啊。当然方舟就预表着后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挪亚之约、彩虹之约现在还有啊，我们下了雨以后我们看到彩虹，那么这个使我们知道神给救恩的计划立下了时间的保障啊，就是说在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地了。所以挪亚之约是为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提供一个时间的保障，这是创世纪里边的信息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神开始巴别塔之后啊，就开始拣选以色列这个家族了。所以当罪恶进到世界，当人类没有盼望，当神提供一个时间以后，神就开始进行他的救赎计划，具体放在这个put into practice 啊，放在这个实际的操作里边了，实践的里边了。那么这个呢，就在普世的人当中要寻找一个他能够使用的人，借着他形成一个家族，形成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旧约是一个预备的约，是一个应许的约，是一个预表的约，是吧？神答应你一件事，所以旧约是个未完成的约，所以新约是对旧约的成全啊，新约是对旧约的兑现，就是神应许的在新约兑现了。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活在旧约里，所以他们的宗教或者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开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在盼望着神所应许的那个现在就这么这个弥赛亚啊，就哈马西亚啊，就是说这个弥赛亚他要来。那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了新约，相信了新约，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到来就是旧约的兑现啊，就是对旧约的成全，对吧？所以旧约是一个应许的约，是个 预备的约，是个预表的约，它没完呢。那么神借着从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这段历史，使人那个时候啊，就使人知道人凭着自己不行了，所以神开始他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具体的实现就是从亚伯拉罕这个人开始的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非常重要啊，所以他被称为所谓的信心之父。不是从他才开始有信心的，是吧？其实希伯来书里边第一个写到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从这个亚伯开始写啊，挪亚啊，与神同行的以诺，这些都是信心伟人。但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正式提出来他因信神算他为义啊，是从他开始把这个理论把这个应许提出来的。所以他同时当然也是神把他训练他啊，然后就是试验他，最后他的见证神立他为信心的榜样啊。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最重要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超理性啊，他在神面前的信是因为只要是神说的，我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都顺服。这个是亚伯拉罕最伟大的信心里边的见证。所以他这个信心的前提就是他认这一位神，他认他是神啊。亚伯拉罕是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啊，所以他仍然是因信称义的榜样啊。我们圣经里边你会看到啊，他一直在树立因信称义的榜样。圣经里边不树立道德高尚的榜样，那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咱们中国人都是崇尚那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吧？圣经不崇尚这个，圣经崇尚那个因信称义、谦卑认罪悔改的那个，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打压那一些自以为自己道德高尚的人，是吧？所以耶稣在地上指责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个用中国人说就伪君子，是吧？戳穿他们的虚伪，是吧？其实人在鼓吹道德高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虚伪的，是吧？所以人高尚不到哪里去，所以不管高尚的人还是看起来好像很糟糕的人，都要走因信称义的道路啊。所以圣经一直最推崇的是那一些信心顺服悔改啊这样的人。那么亚伯拉罕蒙拣选，然后就跟他立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那一个后裔得福，这是那个关键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家族后来成为以色列民族啊，他要做成的那叫关键的事儿，就是神要祝福全世界。怎么祝福呢？透过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雅各、以撒都是为了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的，然后使以色列人下埃及，然后再把他们从埃及里带出来，然后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跟他们立约啊，最后又把他们赶散了全世界，折腾来折腾去，到了最后干什么？为要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准备，是吧？所以创世纪亚伯拉罕是一条线啊，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时候，神让世人看见没有神的救赎的工作人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的救赎的工作开始实施啊，这个计划具体的就开始执行，开始实行，就是透过这个民族，然后呢在一颗具体的土地上，这块就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迦南地。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给他们后裔，要他们的后裔极其繁多啊，其实这个是预表性因信称义的孩子，所以这个从亚伯拉罕所生的不都是后裔，从应许生的才行，这应许就因信称义的，这个就是以撒的预表性意义啊。然后雅各神跟他立约了，改名叫以色列，今天还是以色列啊。这个在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读旧约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出现，就是到如今还在那里啊，到如今还在那里，我们查旧约有没有 这句话啊，就是这个石头立在那里，说到如今还在那里啊，这个什么什么堆了一大堆石头，说到如今还在那里。那么到如今还在那里很重要啊，所以神拣选了耶路撒冷，说到如今还在那里，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到如今还在那里，所以这个叫你有据可查啊，所以有很多东西你根本说了它无据可查了，那算什么，对吧？所以到如今还在那里很重要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考证啊。所以明年以色列的计划，去以色列还又在计划了啊，这个所以但愿我们中间如果没有去过的啊，加油啊，咱们一起去啊，这个去考证一下，真真实实脚掌踏在那块土地上啊，因为神在那块土地上借着那个民族要做成对于普世的祝福，就是我们圣诞节要纪念的了，就在伯利恒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啊，这个是整个的他的工作的核心，就为这个东西做准备了。然后亚伯拉罕神拣选淘汰了这个以实玛利啊，然后要这个以撒啊，然后淘汰了以东，以扫拣选了雅各，定下来雅各的后裔为以色列啊，然后就借着约瑟使以色列人下埃及，那么这个就创世纪就结束了啊。所以起初是世界的起初，人类的起初，罪恶的起初，应许的起初，亚伯拉罕家族的起初，以色列历史的起初啊，全都是 beginning 在创世纪里边。然后下边呢，整个的历史都是从这展开了，就出埃及了。出埃及就是神对子民的第一个应许的兑现，就是他要成为大族，430年埃及的生活做奴隶，预表着神的子民在世界当中，预表啊，神的子民在世界里边，这时候神要把他们从世界里边拯救出来。今天的主日讲到，我要讲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啊，荆棘火焰中荆棘的异象，就是摩西看见那个异象。哎呀，我这个异象，我当然我读过很多次啊，就看不明白，就看不明白，这个弄一个荆棘在火里边烧，然后呢，这什么意思，是吧？然后摩西要去了，神说不可以过来啊，不能近前来啊，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他是干嘛呢？什么意思？这个神的话好像是封住的。哎呀，这个圣诞节，我说主啊，这个礼拜天到底这个2019年要结束了，对吧？这个马上要进圣诞节，这个你要叫我传讲什么？他说你传讲这个意象。我说我看不懂。他说你等着。然后就在意象当中让我看懂了这个里边每一个细节都是什么意思。哎呀，我都有点毛骨悚然啊，就是太奇妙了。啊，就是他的每一个细节，整个的这个意象都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相信里边可能还有东西我没有不一定完全懂了啊，但是就是我看懂了的这一点点，就觉得太敬畏啊，所以大家洗耳恭听，等一会儿不是听我，是他启示下来的，借着我要传给大家的信息，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在何烈山啊，他看到的这个在火焰当中的荆棘的异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时候大家叫我讲一些和连地气的信息啊，就是跟具体的生活联系，大家爱听啊，因为讲这种意象性的东西，大家觉得离自己的现实生活好远，其实不是的啊。那种心灵鸡汤告诉你具体怎么做，那些东西也很重要，但是我说那东西很多时候都是说说好听，实际上你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建立真实的信仰，把这个大关系搞定了，那些东西就自然搞定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刚举木张，对吧？你把那个钢拉起来，其他的小孔就跟着就出来了，啊！你钢不轻，下边你怎么拎也拎不好，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大原则先搞定了，然后其他的东西，现实生活里边，生灵真实的与我们同在，他会给你智慧，叫你在这些具体方方面面里边去怎么做。因为人的现实生活太复杂了，对吧？这个，但是先把大关系搞定非常重要啊。好，所以出埃及了，神立摩西代作为他子民的领袖，摩西也预表着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的儿女从世界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啊！所以神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在希伯来书里边说这个基督和摩西都是在神的家里边全然尽忠的，但是基督对摩西的超越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一样，因为摩西是被造的人，也是造屋的主，摩西是奉差遣的人，耶稣是差遣摩西的神啊。这个那么出埃及重点的是西奈旷野啊，重点的是西奈旷野是什么呢？是神和他的子民立约，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正式立约。然后西奈之约的关键，因为这个在出埃及，我们从经文的数量上来看啊，其实记载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只有一半的时间啊，剩下的那一半大部分的内容在讲到立约。而立约的核心在哪里？摩西的西奈之约啊，子民的立在之约的那个中心点其实是在会幕啊，所以你会发现后边用了十来章的经文来写会幕的制造，会幕怎么建立起来。这个会幕其实会幕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从这个会幕的结构里边才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一方面律法的标准在见证子民的不是啊，律法的标准在见证子人的不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会幕的建立要这个预表代表天上救赎工作的原理在地上。所以当你在律法里边被定罪的时候，这边有什么呢？这边有救赎啊，所以整个的献祭赎罪在会幕里边啊，所以律法的规条，律法的标准在定罪，而会幕里边在赎罪，对吧？所以这两样东西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啊，他在记录这些事情啊。然后呢，就是利未记。利未记这个原文叫呼叫啊，神吩咐规范化的侍奉啊，祭司侍奉的原则，子民生活的圣洁的要求啊，在利未记里边来记录下来。利未记里边有一个很，就是你看啊，利未记先把整个献祭的程序写完了，然后提到了祭司职任之后，马上提出来一个在具体的生活里边的第一个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吃饭，哪些食物可吃，哪些食物不可吃，哪些是圣洁的，哪些是不圣洁的。这个在利未记里边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占了非常长的篇幅。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原来它是代表着神把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分开。那么洁净的动物预表的是以色列人，不洁净的动物预表的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对吧？那么从利未记，从出埃及以色列人这个写利未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被从世界的万民当中特别分离出来，成了一个圣洁的民，借着和神之间的立约。那么这件事情到什么时候结束啊？到彼得在约帕从天上降下来那个大布啊，然后神在那个时候圣灵向彼得向他的使徒来宣布一件事儿，说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看为俗物。其实那个看为俗物是人看为俗物吗？不是啊，那是神自己分别出来的，是吧？所以当时利未记规定哪些东西是洁净的物，哪些东西不洁净的物，不洁净是不能吃的，这是神规定的，对吧？后来神把这个东西他自己把它废弃了，然后神那个时候神说我不再把外邦人看作俗物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神分别为圣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圣吗？他们也不圣，也不圣洁啊。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俗的，都同归一粒，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所以利未记里边的有很多的这些的东西到了新约的时候兑现的时候，这个旧约就结束了啊，那个时代就结束了。那利未记里边啊，节期的规定啊，整个是利未人祭司们所要做的很多的工作啊，都在利未记里边启示出来。然后就是进入民数记，那民数记呢，以色列人离开西奈的旷野，进入到迦南地区，本来只有11天的路程啊，可是他们一离开西奈的时候就开始发怨言，就开始抱怨，就开始，你知道抱怨和感恩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心态。抱怨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抱怨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哎，就是不信，不欣赏，对吧？不感恩啊，就是对你的否定。所以人埋怨最不好啊，所以但愿在咱们弟兄姊妹当中，无论对神无论对人，杜绝抱怨，好不好？在咱们中间杜绝抱怨啊，这个要常常感恩啊，要常常感恩，因着信感恩，因着信顺服啊，这个人感恩就有喜乐，人感恩就有幸福。人抱怨，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抱怨啊，这个因为任何的事情它都有两面啊，这个就算神做的工他也有两面啊，神做的对以色列人神的祝福，但他背后他就有苦难伴随，是吧？所以你要看怎么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啊。就像孔雀很漂亮，啪一开屏啊，很漂亮啊，那你偏跑到后面去看是吧？所以这个你就抱怨啊，所以这个不行啊。所以神操练以色列人是有目的的，本来他们很快就可以毕业的，可是呢他们抱怨，他们不信，他们不顺服，是神的工作无法做成，所以没办法。这个神说怒中起誓啊，你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就回头走旷野的路，为要淘汰那一代不信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有忍耐，但是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如果人一直放任自己挑战神的底线，那么最后结果就是被淘汰啊。 这个圣经说记录这些事，发生这些事，为要成为后人的借鉴啊。这是在哥林多书信里边给外邦人的提醒啊。所以在这个民数记的里面，就记录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的这个兜流的过程。那么以色列人怎么失败，神怎么淘汰。但是在民数记里边有一段经文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上次提到过这个问题，咱们强调一下，就是巴兰的事件啊，巴兰的事件。那么巴兰的事件用了4章多5章的经文来记录巴兰的事件，那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不可被人来咒诅的啊，就是以色列人不管怎么样你不可以咒诅他，而且神借着巴兰的口来祝福以色列，是在教导外邦人如何看待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是不好啊，在神的面前被操练啊，但是他相对于其他的民族来说他是非常好的。那甚至于神说我在以色列中没有看见有奸恶，没有看见有不好的地方，对吧？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啊，你看这个神在以色列当中操练他们的过程里边出了多少问题，是吧？可是你想想，就像咱们这一个小小的教会，就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出过多少以色列人当中出过的那些事儿，比他们更恶劣，是吧？如果是当时我们的环境是那样的话，对吧？这个没无政府的状态里边，当时那些人没有警察没有军队，那牧师还不被这石头打死才怪，是吧？这个摩西当时就是这样情况，如果神的荣耀不显现，约书亚摩西早被以色列人打死，你以为人都多么好啊，对吧？这个不是的。所以这一些的记录呢，是我们真正冷静下来心看一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如他们，差远了。那不过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边操练我们，你走40年吃一样的饭你试试看，你不抱怨，是吧？你不用说吃40年，你吃40天吃一样的饭你试试看，天天面包清水，面包清水吃40天你试试看，是吧？你不抱怨，咱们要不要回家啊？吃4顿都不行，是吧？是吧？不行，咱们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回去买面包，光喝水，其他东西不吃。
这是个好例子，应该说光吃虾一
样。啊？
我说光吃虾也是一样。
光吃虾，是吧？哎，龙虾可以吗？天天吃龙虾，是其他东西都不吃，很快就饿死了，是吧？天天吃龙虾不一定活，天天吃面包能活。所以你就看看神对他子民的操练是何等严格，所以在那里边显出人深层的一些罪恶，我们很多罪恶都没显出来，我们觉得哎呀，读圣经是觉得这帮以色列人简直是岂有此理，其实我们照人家差远了。所以神告诉我们，你不要因为看着神操练他子民的时候对他那么严格，对他生气惩罚他，你就说他不好，他比你强多了。这个就是巴兰事件在教导我们怎么看待以色列人的问题，对吧？所以要平衡的看以色列人，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觉得以色列这帮混蛋，是吧？神怎么拣选他都不拣选我呢？那我比他强多了嘛，是吧？我们看旧约历史时候常常看着这样的，对不对啊？其实不是的啊，所以要很平衡的看待啊。然后40年完了以后，就申命记了，就坚定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啊，然后解释整个历史走过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奠定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基础啊。那么在申命记里边当然也有这个对于他们未来的预言，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所以你看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一定要看申命记啊，看了申命记你才知道后来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些这是上帝的启示，到如今还在那里啊，这些话这些见证到如今还在那里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真实， 非常非常的有时候一看到这些东西让人敬畏啊，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啊，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里。所以千万不要搞宗教啊，不要弄些这真真实实的看这些问题啊。这就是我们摩西五经的大概主要的内容啊，咱把它穿一下啊，大概知道里边是怎么回事。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旧约历史。所以这个创世纪里边的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记住这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创世纪啊，出埃及记里边关键人物摩西啊，利未记里边的关键人物祭司啊，民数记里边关键人物是整个以色列这个百姓啊，申命记是过去展示未来，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啊。所以我们就律法之约，神跟子民立定这个律法之约，然后为进入迦南地啊，为了旧约的后来的旧约历史奠定基础。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摩西五经啊，我们来回顾。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旧约历史，旧约历史摩西五经五卷啊，旧约历史十二卷啊，旧约历史十二卷，从约书亚记一直到最后到历代志啊，不是到这个以斯帖记啊，忘记了贝鲁之后的三卷书了啊。那么它的整个的历史涵盖的多少呢？就是从以色列进迦南地到以色列从外邦贝鲁之后回来啊，贝鲁之后回来。旧约历史涵盖多少年呢？大约一千年啊，旧约历史涵盖的就大约一千年，也就是说我们就把它称为旧约历史嘛，也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啊，旧约历史也就是以色列历史啊，涵盖的这个时间呢大约一千年，也就是说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400年啊，这个大概这个不是非常准确的，大概就是这个历史的时间啊，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开始打迦南地了，进攻迦南地，占领这块土地，最后呢把他们又从这块土地赶出去，最后呢他们又回归到这块土地上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来回折腾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当然就像五经一样啊，这个在这个过程里边，很多神的心意，人性的软弱，人的盼望，神的救赎的方法等等的，都是不断的在这里边循环的掺杂的，把它启示出来，对吧？我们概括是这样来看来认识啊，但是细节每一个细节，所以圣经为什么读了这么多，读的这么是读了这么还读，是的。所以你概括能看见了，但是细节又非常重要，细节看完了大概又很重要，所以来回看来回看，你怎么看到了最后你还有的可看，这就是圣经的奇妙啊！就这一本书你怎么看看它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你再看又有新的东西出来，这个无穷无尽的宝藏在这本书里，而且这本书它互相的连接，新约和旧约连接，这本书和那本书连接，前面和后边连接，太丰富了这里头啊，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啊，你没有办法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济火焰啊，这个在经济火这个经济在火焰里，哎呀，后来耶稣基督头上那个经济的冠冕和这个都是连接的，创世纪里边地因为这个人犯了罪受咒诅的时候，就长出荆棘和蒺藜，这荆棘和蒺藜这个中间的关系啊，怎么回事？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原来的时候你知道，地长出荆棘蒺藜就读完了啊，这个荆棘的火焰和那个好像没连在一块儿，是吧？和耶稣基督头上那个荆棘冠冕好像没联系在一块儿，当这个东西一连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知道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对吧？所以我就说圣经好像一个 puzzle， 你拿了一块放进去，单独看一块看不懂，你又看一块还看不懂，就把这个拼在一块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这个就叫做神自己的启示，是吧？所以旧约历史呢，包括着几个历史过程啊。第一个大历史过程的代表时代叫士师时代，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时代啊。那么第二个大的时代呢，叫列王时代，啊，第二个大的时代啊，最后一个时代呢，就是被掳时代，啊，主要是旧约历史分着三个大块，啊。那么士师时代我们叫做良心时代，就是律法借着良心看看它怎么样啊。然后列王时代是律法透过政治看看它怎么样，最后是律法透过管教和惩罚看看它怎么样。三个时代最后的一个总结叫做失败啊，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以失败为告终，啊，最后引进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这些在失败当中，先知们的工作，在这个时代里边，就是宣告对当时的失败，然后宣告对未来的盼望，所以这个人的失败引进上帝的救赎的工作，这个就是旧约历史。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啊。这个，那我们真是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心啊，让我们不仅仅是学习，并且真的能够明白，并且真的能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集学习，我们把这个大的图画拿出来，主啊，因为你自己启示，在历史当中你做见证，使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回头看到，哇，主啊，你的作为使我们惊叹，使我们敬畏，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对我们有何等的意义。在这里你的仆人再一次奉你的名恳求，主啊，你给我们每一位你自己所拣选的儿女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在这里只是点拨一下，主啊，但愿你的灵引导我们，在我们平日的生活当中，灵修生活的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在你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主啊，爱慕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你就借着你的话赐我们灵，赐我们生命。主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服侍，今天我们的讲道都仰望在主，继续求主施恩眷顾。主啊，你借着这个时间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更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